的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读吧。第十六节一起到十七节，他说以法莲
受责罚。
等一下好像没有声音Jerry 啊，你听见声音吗？
我们听见了。
听见。OK，这样好，可能是我荧幕的问题。好，我们一起念十六到十七。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既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儿子、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这个以法莲是就是指北国了。这是比较明确的一个，一般有时会讲雅各，有时讲以色列，这样哈。不过用以法莲来做代表啊。这个以法莲马拿西啦，就雅各的两个儿子。好了，不讲耶稣两个儿子。好，这里就说上帝要报复了要这个忍耐已经到了已经到了极限。上帝从他的宽容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就开始要转向他的一个刑罚的一个表达虽然在上帝那里他的属性是不变的就是说他不会像人这样我忍耐你到某一天突然我就生气了。其实人不可能是这样子，好像数字这样的转变了人就是一直想要报复但是想要对付对方但是就是被压制就忍就忍。只是到了某一天你决定不再就是不再忍耐了那你就采取一个行动，你就进入了一个就是追讨刑罚人了那这就是人熟悉的一种变化我们就看到人开始有一种的表现，最后有另外一种表现。我们很难去理解上帝，因为上帝是没有，就是他是不变他的爱他的旨意他是不变的。但是他对我们，对一个对，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看他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他有变化，是罪人的一种罪疚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人的罪疚人有时罪疚很强烈，那你就觉得上帝很生气。人的罪疚如果有时被麻醉了，你就觉得好像上帝不追究这样子。OK， 所以一般上，圣经会说好像上帝报仇啦，上帝生气啦，我们就不要去惹他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呢，那么你就很害怕了，因为你不懂，有时上帝一下子就发火了。有时他好久好久他也不发火，你觉得这个老天爷是很难猜测的他的情绪不稳定等等这是我们一般从人的角度去看上帝我们觉得他是这样，但其实这个是我们作为人的一种误解但误解或是说有限就是因为呢我们其实已经被我们的追究感就是操纵了我们的理解了所以我再说一次圣经说上帝永远是爱的 OK， 就算他打你他还是爱的，所以他很，这个当然我们会说父母也是这样，其实也都不是这样不过可以了称赞一下没问题就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总会觉得说你如果没有打我你就是挨了可以了，但如果你打我了就很难接受这个仍然还是同样的那个情况但上帝是这样的所以在圣经中呢 啊，有很多的经文虽然会表达神发怒什么什么，但是它是迁就了人一种有限对人性情绪变化的理解，因为我们很难去理解上帝的这个情感啊，虽然我们的情感也是他给的哈，但是他的情感是怎么说呢？但一方面是没有罪了，这没错，但是他的情感是超越我们人性的情感啊，我们人性情感是有极限的啊，所以有的人会发狂，有的人会自杀什么的，但是上帝他情感是完美的。所以很难理解这一种感觉啊 ，OK，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上帝在他慈爱里面有公义，在他的公义里面有慈爱呢，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你很难明白这个组合，但是呢，他每一个时刻呢，都会让你看到他很爱，但是有每一个时刻你也看到他很公义，因为如果你的内心有罪疚。你没有得到赦免了，他没有变了，但是你就觉得他很公义，他要审判你。但如果你已经没有了追究呢，你觉得他很慈爱，但是他其实没有变了，他对你的态度从你出生到将来你来到他面前都是一样的，他不是那种上上下下的 ，OK， 他的途径会有变化 ，OK， 就是他因为。他介入我们人类的生活嘛，啊，他有时会给你这个东西，有时会扣留这个东西，有时会这样做那样做 ，OK。但是这一些的途径的变化呢，其实都是迁就了我们的，就是按照我们的情况跟需要来做的嘛。但这不表达上帝他情绪的改变。好了，我以前可能也有讲过类似的东西啊，但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比较多看到这些表达词啊，就会觉得好像，以前的神的脾气不好，现在啊上帝比较老了，就比较不，因为我们的生活就看来好像都是这样的嘛，啊，世界现在反对神啊什么个投票啊就是。啊，要决定一些啊，就是违背圣经的事啊，什么什么，你说上帝也没改变 啊这经济一样很好啊，生活一样很好啊，这个什么，你说好像，他不会生气啊，所以很多的结论就是说，上帝是不会生气的 啊，我想这些人这样讲呢，或许了啊，他是有心派的 ，OK， 有人这样讲，但更多的人呢是直接。因为很长时间的安逸啊，他就会这样子说了。其实我们刚刚经过疫情啊，不过我想80%的人在疫情里面也没受影响啊，只是行动受影响而已了啊。就说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历了那种疼痛啊，跟死亡啊征战啊这样啊，所以多数的人呢，都是觉得上帝。没事的，就这种感觉 ，OK。但我又回来了。那基督徒不能够看用这种方式来认识上帝的啊，你不能用你的直接的观察啊，或是看报纸啊，或听人说，你要看圣经，因为圣经记载了上帝几千年的历史，就从旧约嘛啊，就你可以从亚当开始看。然后来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族到一个国，就是他的这样的演变啊，如果你好好看旧约，你就大概有一点观念了啊。你说哦，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上帝的表现啊，根本不是世界的人那么乐观 ，OK？ 因为上帝不变了，所以你从几千年的这个记载里头，你就。大概可以抓到，其实上帝他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给我们什么第三世界大战啊什么，就表示啊他可能很放纵人啊，啊，或是他如果降了什么什么苦难呢，就表示他在天上啊大发雷霆啊，不是的，啊， 我很相信他一直都是用慈爱来对待一切，就是他所造的。OK， 连等到他要审判的时候呢，其实他也不是变得特别脸都黑啦，就也不是的，他还是他，因为他始终他这个组合是充满着圣洁公义，是叫罪人特别害怕的，但同时呢他有无限的慈爱。所以你如果要经历啊，你不是经历上帝变了，他不变了，你要经历，就是你要悔改，你就能够经历神的慈爱了。 OK， 就是除掉你的内疚，你就马上明白，也看见，也经历，也感觉各样啊。圣经说的啊，他的慈爱啊，是永远长存，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他的本性来了，好吧啊。所以你看回这里很凶啊，十六十七啊，要杀，要断根啊，什么就是彻底毁灭啊。好像说哎，上帝不是慈爱的吗？为什么要责罚到让根都枯干啊，杀害他们的儿女，什么什么他们的爱子，这样 OK。 那其实这并不是上帝变了 啊，而是这个当时了，你没有办法直接看出他的，因为人犯罪啊，就没有直接看出呢那个慈爱的那一面。但其实后期你就会明白，这个管教实际上是一个拯救来的，就是让以色列人受了这个极大的苦楚之后，那一些就是有信心的最终就得救了。只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了，所以就会认为这完全都是神的愤怒啊，一种绝望啊，这样好吗啊。所以又说回来了，所以先知在这里会刑罚那些长期就是抗拒悔改回应神的这些以色列人呢。我们今天呢也不好觉得说这个是不会临到我们，如果是也是长期不悔改，长期就是我们说假冒啊，就是把一些外在的东西就是放在神的面前，就当这是这就是他的要求啊，就像以色列人这样的话呢，其实在旧约里头所说的这种的经历呢，也是一切就是将来或是现在罪人所要经历的事。 OK， 所以他的一个最终的可怕就是死亡啊，或者说这里说呢完全灭绝，不再有复兴，就是不再有这个恢复的这个迹象，这个就是最大的审判了就并不是人家说死就算了，就是如果是人死都就是觉得死亡也不可怕的话，上帝肯定是造错了就上帝造的人呢就一定有一个元素是惧怕死亡的，只是你可以去解释他这个我是那个，这个我是那个 OK， 但是这个人呢被造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个特点了 OK，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不是基因的问题的，因为连主耶稣做人的时候，主耶稣也显出了这个特点，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也有惧怕，但这个不是按神性来说的，这是按人性来说的。如果我们看到主耶稣先拿着铁锤钉子去找罗马人，来来来钉钉钉钉得深一点更好痛也没关系，说我们都说他不是人对不对？你看圣经说他代替我们死什么，他乱讲根本都不是人，人怎么会讲对啊？因为这不单只是一个常人的表现，这是上帝造的人，就是我们 最大的恐惧呢，就是与生命的断绝。它不仅只是身体的，它是能跟源头，就是在灵魂上啊，就是长远要活在一个定罪一种追究一种追讨的一种状况。那个是最圣经说的了啊，最大的审判。就是最大的结局啊，最可怕的结局啊！今天这个还没有完全到啊，所以人还很得意，觉得只不过如此，这些都是说的啦。等到最终审判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没有一个人会不后悔的，爱顾切齿，就是没有一个任何嘴硬的人啊，像什么希特勒啦、杀人狂啊，什么啊，杀人不眨眼的，没有一个人，因为他是受造物，他逃不出这个本位啊，就是他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的罪啊，永远的要懊悔跟痛苦，好吧？好了，不多说了啊，就只是想解释这个观念啊，就是有一些人会问嘛，就是说。旧约的神很凶很严厉啊，新约的神好像好一点啊，没有这样这的确是相对于人一种内疚的状况而言的的确在新约里头，因为主耶稣的代赎之后世界的人呢因为基督嘛他平息了神的愤怒之后，是不大感觉到，不大那么容易啊，像旧约这样感觉到上帝就是这个公义圣洁的严厉啊，但其实是在的是基督的这个十字架他的宝血他的代赎呢，好像过滤了这一道光啊，所以人好像觉得干什么都可以没什么，其实并非如此啊。OK， 不然旧约就不需要读了啊。好了，所以这里就说上帝他惩罚那么严厉惩罚他们，主要这里就说是就不能他们是不能够回转的，是悖逆的这里说他们不听从就是不听从，看来好像是一个很轻微的一种过犯不听嘛，有时听也是我们觉得这样就算了也是给你一点建议其实这个不听从不只是一个简单耳朵有没有听什么它是牵扯到一个人与神本来的关系，就是说人被造本来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在地上活，然后我们就能够荣耀他，能够在一些事上能够讨他喜悦嘛，所以这个听从就是顺从乐意去行神的心意的这种心态呢，本来是人应该有的。Okay， 犯了罪之后，但是因为不听从罪犯罪了所以这个糖果一吃进去就永远不走了，意思说这亚当看来当时只是尝了一下一颗糖觉得可吃可不可吃就是要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就吃了不喜欢就吐出来，那你知道一吃进去呢就永永远远了这个不顺从的开始，不仅影响了亚当，也影响了一切的后代，包括受造界。所以回来这里上帝说不听从就不是一个好像小孩跟父母今天起来不听话不是这样子，还是讲到一个人与神一个最基本的关系，也是那个第一个破裂关系的破裂。Okay？所以严格来说，上帝其实只不过是按着本来应该对待人的方式来刑罚，就是他没有过头了他也没有说你是以法连是吧那么久不听话我多打你两下 啊，多罚你，让你多苦一点啊。其实就是收回了，啊，对这百姓的宽容，你就以公平来对待他，因为不听从的结果就是灭亡，就是违背就是死吧，啊，就是灭亡。所以说来说去，其实上帝还是，你就会想到他不会过线的，啊，他不会闹情绪啊，他也不会失控，他的那个完美呢，不会让他完全冷酷，因为他是爱，但是他又不会好像疯狂哈，啊，他不会爱到疯狂啊，就傻了乱做事啊，又不会，因为他又同时是完全圣洁、公义、公平，这种完美，这很难想象啊，人是找不到了啊。OK， 所以这样的一位神呢，对待我们千变万化的罪人呢，真的是麻烦了他啊。就是我们，我们人真的是给上帝很多麻烦了啊。虽然我们是很宝贵啊，但是其实这真的是上帝很有恩典，他还一对一的来处理我们。嗯，就人是特麻烦啊。一下这样，一下那样，讲了又不算呢，算了又不讲啊，又不做啊，讲了又不做啊，什么什么，人是就是每一个情况，有时很软弱的时候，又还有信心啊，有时很看来很有信心的时候，又很软弱，这样就很难的啊。我做的东西啊，我的工作啊，有就是我要处理这些芯片呢，就是芯片是死的，就是只是一个芯片的，就是很多功能了啊。其实它是死的，我都觉得它很麻烦啊，因为有时候它也不是百分百就是物理的哈，就是每样产品呢，它都有那个自然的淘汰率的啊，就是100万个，它可能有100个不好。啊，可能有10个包，它也不是什么，因为有人去弄坏它，它是一种自然的一种淘汰率，就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啊，有一些外在的，啊，什么电池厂啊，有些是一些，我们说，啊，从宇宙，就是宇宙有一些射线呢，啊，就 alpha、beta 这种射线呢，它就会就是很随机性的啊，就会造成。就是一些芯片就不行了，就不能走了，啊，就总有这种我们叫做自然淘汰率了啊。那你处理这些你都很烦，你说明明设计好好的嘛，就是跟你说不可以这样啊，就这个设计好就不能这样做，只能这样做，但它出来啊就是这样子，那你就要找啊，找到原因什么什么，有时候气起来，哎呀，不用处理了，整个 lot 啊，就是一批，有时几千个啊，有时上万个啊，就是因为不想卖出去有风险，就全扔了啊，就是全部淘汰了啊，就是再重来了，就这样。其实人有时处理死的东西啊，都觉得哇特麻烦啊，因为有这种，你想象一下，上帝处理全世界的人呢，啊。他如果没有那个恒久的爱啊，他早就发狂了，啊，重造吧，啊，一定有很多天使建议上帝啊，你重造啊，这些人太麻烦了，啊，他们不仅是开头错，他一错下去呢，他世世代代都一直错下去，啊，而且错得很像样，啊，这特别难。可是上帝就是很奇妙啊，他定义他不重造，他用爱。跟宽容来对待，所以最后如果你跟我呢可以走完这条道路啊，就是我们可以走进天国，你只能够说是神迹，因为我们有千千万次是已经是淘汰的了，就是不可能能够完成这个天路的过程了。不仅是你觉知信主是神迹啊，你说哦有一天哦怎么听到福音就特感动，你信了是一个神迹，你能够走完是更大的神迹，不是因为你啊，就是因为这位在天上的神，他的情感是 我们不能够抓，就是理解呢，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同时完美的公义圣洁，但又不会让我们躲避他，因为他又同时给我们感觉他有永恒的忍耐、慈爱、怜悯。好了，不多说了啊，总之不愿意听从，但上帝就用不愿意听从的代价，就是亚当当初的代价，就是上帝宣告的啊，你吃的日子你就必定死啊。所以以色列人就从今以后就被放出去了啊，就是我们说流亡，是一段比南国还长啊，他们是超过100多年了啊，就放出去，他们就从这个安息地又被赶逐，所以就没有了安息了。OK， 所以圣经会有时用这个形容啊，就是他们失去了安息，不能够进入安息，来形容叛逆不听从的一种后果啊。他不是在指这个住的地点啊。OK， 就不是在完全是指着哦，你好像啊难民这样。你没有了家什么什么，哎，是啦，那明明家，但是你住还是住了啊，你还是住帐篷也在住了，这个是啊，不舒服什么，但是其实圣经并不是在讲这一种啊，好像难民这样啊，很可怜啊，有家住的人就有安息，也不见得，他实际上是对应了一个救恩的果效，就是天国，天国是安息。所以当圣经说你没有安息呢，就是你没有了天国，你仍然住在地球啊，有房子有车子有工作有收入，但是你是没有安息的人。 OK， 所以这个不听从的后果呢，就是像当时上帝宣告，就永远与上帝的安息就断绝了，其实这个是最大的审判。可能看来不是很严重啊，我们可能会怕什么断手断脚的这种刑罚可能比较可怕，十八层地狱啊。我小时候去看一些民间信仰的一些画报啊，哇，怎么样下油锅啦，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阎罗王啊，这样那样的啊，是啊，看了会怕，但是看多了就不怕了嘛，因为它始终还是一个地方嘛。我天天在油锅里面，是啊，第一次下去会怕啊，但是后来也炸完了还在啊，慢慢就习惯了啊，也可以在油锅里面打麻将啊，看足球杯啊，应该没问题。人是这样啊，所以呢，上帝说没有啊，死，而且这个死呢，不是你不见了 ，OK， 这个死呢是。最永远的追讨，就是今天我们有时忧虑的1000万倍啊，就是如果你稍微有点忧虑，其实这是内疚啊，如果你好像吃不下啊，睡不好啊，或是过度担心啊，或是怎么样啊，那这些都是这一种结果的一点点啊，但是将来的那个死亡呢，是这种情况的1000万，就是不知道怎么讲了，就是永恒的放大的那种可怕。Okay， 对，我们应该明白了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这是结局了，第九章最后了。他跟，就是他开头的一个内容是做了对应啊，就是这一章就很多是在宣告啊，上帝不但要。刑罚这一代的以色列，连他们的后代，就是要把他们带出去嘛，所以他们的后代也没有希望回来了。就是他们都一直在外面，就是好像我上次说啊，就是一些基督徒的父母，可能妥协了啊，觉得先赚钱再讲信仰啊，先让孩子读个好书啊，以后再慢慢带他信耶稣什么什么啊。上帝可能会告诉你说，现在你说慢慢来嘛，啊，我还有机会嘛，我现在先忙我的事啊什么。 如果但不是每个人一样啊，有的人上帝说好给你机会，有的管教之后还给机会，不过有的上帝就宣告结局了，就是说是吗？你要这样子走吗？你出去，而且呢你的儿女也出去。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选择啊，看来是很个人的啊，婚姻的选择、生活的选择、工作的选择，看来好像没什么，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但是它的后果很大的啊，它不单影响你自己十年不崇拜不聚会，你会发现连你的孙你的孩子已经也不去了，但连你的孙也不去，连你的曾孙，哇，你说这么长远，是因为本来呢不听从的后果就是灭亡，本来就是这样，而且这个灭亡是一直就像亚当这样，就是一直世世代代的灭亡，他没有一种激励说他会自己好起来，没有的，本来是没有的。如果有一个近前的后代突然间蹦出来，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这是上帝怜悯的啊。但一般的情况呢，就像这里说的，以法莲他就根就要枯干了，意思他的后代里头就不会再有这个福分与上帝亲近了。 OK,所以当然我们在神面前啊，要有警惕的心啊，不是说看到别人这样做我们觉得自己也可以啊，要有一个警惕的心啊，也要认识上帝的威严啊，虽然相信他的慈爱啊，但同时也要认识他的威严啊。好了，我就快点了啊，我们来到第十章了啊，这十章也是很多责备啊，不过用不同的方式啊，我们来读这个第一节啊，他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上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啊。第一个要交代的就是这个翻译啊，他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OK, 那个是和合本作者啊，我想他应该也没有翻错啊，他是直接翻了整句话的结果进去啊，但是他的原文呢有一点难翻啊，就是我写在下面的那英文中文也是这样，我就说我把那个他本来那个意思写出来，他说以色列是没有收成的葡萄树，结果繁多，那你读起来有点不顺嘛，你说那为什么说没有又说有啊，但这个就是因为要解释嘛，所以这个翻译者呢就把整句话的结果就写进去了，所以他就不会让你觉得好像两句话有矛盾啊。他本来的意思是比较长的，他意思是说，他说以色列呢是一个没有收成的葡萄树，虽然它有很多的果子，是要说什么啊？他是要指出以色列最终上帝在他们身上各样的祝福呢都是没有果效的。 OK, 他不是在说以色列很丰富啊，他们呢不知恩啊，他们呢被神祝福了，他们去犯罪，他们去建庙堂，他们去拜偶像，那这也对啊，这和合本翻的没有错，但他还不够深刻啊，他比较深刻的本来意思比较深刻的是责备啊，就是上帝在这个子民的身上就是尝试了很多，不仅是祝福也尝试了管教，但都没有果效啊，就是这个话了，就是他是在形容好像葡萄一年一次长，收成了很多，但是敌人来了把它全部抢光了。 OK, 就是你受到这个酒窖的时候啊，这个、敌人就来了，那就把你全部的这个收成都拿去了。 OK, 你就空了嘛，但是你的葡萄树还在啊，所以你就在等了一年，又有很多了。其实上帝的意思是这个啊，就是说他上帝让他们有一些管教， 就敌人来就是在上帝把他们赶出去之前呢 有其他的敌人的亚述啊，他们也来侵犯啊，这个以色列给他们受苦啊，也夺去他们的这些财富啊好处啊，上帝都短期的就把他们一些觉得骄傲的东西啊，觉得就是依靠的东西拿走了，但是没有完全绝望，因为没有赶出去嘛，所以之后呢他又恢复了 OK 啊，他们过了几年啊，辛辛苦苦的啊，忍耐一下，哎，国家又强大起来了啊，他们的这个啊，平安的日子又有了，又开始忘记了，哎，又开始不谦卑了，开始又去，所以这经文是指这一点。那这一点其实就比刚才字面的和合本就更深刻了，因为和合本好像只是说哦，他们很无知爸爸送你一份送给孩子一份礼物啊，孩子就光玩这个游戏就忘记谢谢爸爸啊，这孩子真是不懂事，哎呀，你说小孩嘛，他着迷嘛，他喜欢玩他的，所以他都一时就忘了跟爸爸讲谢谢。哎，这里不是，这里不是只是这样那么简单，是除了祝福他们败坏，不祝福刑法呢他们还是败坏啊，这个没得救啊，所以这个是在说出以色列人在各种情况啊都证明了自己是忘恩的，而不是上帝很懊恼想尽办法要这样呢，那上帝他是回应人的 OK， 所以他有时宽容也是回应人的信心，有时他管教也是回应人的刚硬嘛 OK， 但他的目的 是始终是一样的他就是要他的选民能够进入他的丰盛能够离开罪恶，能够得到生命好了，所以主要是说上帝给他们短期的管教之后又祝福他们，但是这个不起作用这个温和呢的一个管教没有带给他们好处 OK， 所以这里第二句话就说他的国子越多你也说敬拜神越多也不是这里说他的祭坛就增加了这表面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钱多了，他们就盖更多的这个庙盖更多的这个偶像，然后是给他们的这个虚假的圣殿加上了很多就是奢侈的东西了，因为钱多了嘛，富裕了 OK， 很慷慨的花钱在这些事情就做更大的事 OK。 那其实管教应该就是本来就应该产生一些基本的果效嘛就是应该让这些人反省也知道自己不对因为之前自己违背了神的吩咐去就是跟从了耶罗波安的这个他们的王的这个坏的这个设想OK， 但是没有他们没有离弃在北国的这个假神殿回到耶路撒冷上帝说他们反而呢增添更多从整个历史里面的确是看出来就是他们没有因为受苦就回归一个正统的信仰就是他们他们没有因为受苦而回归讲错就回归正统的信仰他们反而呢受了苦当上帝稍微向他们宽待的时候宽容的时候他们没有抓紧这个机会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圣经说他们继续行恶 OK， 就是上帝给他们的祝福就当上帝把他们被剁去的还了给他们之后呢天上的上帝看见的是他们比之前更糟糕了做的更多的邪恶的事 OK，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看到耶和华在管教人的时候呢，通常啊都不会很绝的啊，就是他都会带着宽容在背后的，这从圣经看得出来了啊，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应该是这样，他不会马上就好像让你完全绝望啊，这样这种可能是你的人的这种追究的感觉啦啊，也这次死定了什么什么，但是基督徒应该还是有一点点的这种把握的啊，就是这当然不是你的自信啊，就是你心底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感觉，好像这条路你要走了，这受苦的路你要走，但是你会有一个确信，你忍耐走完它，上帝有恩典在前面等着你，有这个感觉的。OK， 所以我们都可以见证了啊，就是慈爱的天父他不会马上就给我们一个很长时间啊的，除非我们一再的去抗拒他啊，就像这里这样一再的就是藐视啊他管教的这个庸医，而且在管教之后加倍的就是做之前呢就是得罪神的事情。 OK，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就应该不要忘记上帝的管教，或者说不要忘记上帝曾经的愤怒。 OK， 就是人应该就是无论你怎么样你逃不掉的嘛，也就是说如果你刚硬的话，那个结果就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啊，你不能改变上帝的，你不能用你的顽固啊，人定胜天呢，这个天不是毛泽东的天呢 啊这个是上帝，所以你跟上帝刚硬是没有胜算的。就是如果你看见有一个人不会死啊，就是从古代活到今天啊 ，OK， 他大概是就是人定胜天了，意思说上帝说人要死犯罪就要死嘛，那他说我不死，因为我很坚定啊，因为我很相信我自己啊，所以我一直活到今天啊。你大概也可以去请教他 ，OK， 没有的，反正是越想不死的人死得越快，就总之呢没有办法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帝一再的跟每一个年代的人说跟上帝对抗是没有结果的，没结果的啊，跟普丁对抗可能有结果啊，跟人啊，因为人是人啊，这还就是他们是用交换条件了啊，上帝没有要我们任何东西的。 OK， 你跟上帝对抗是你没有条件的，我们是一个就是一个犯人啊，一个定罪的人嘛，所以不存在可以交换条件的。所以如果上帝给我们基督徒一些的经历啊，受过一些的苦楚呢，我们应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把这一些的管教好好的收藏起来，好好的思想。因为如果我们重新回去做回一样的事情呢，我们不要期盼它好像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因为它不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现象啊，是吧？有的人他吃了这个东西会拉肚子，然后他就跟自己说以后不能吃这个东西，对啊，这是他的一个印象啊，但可能诱惑很大。有一天哇真的是很想吃，你看做好准备啊，好了我厕纸全部预备好了，好我就吃了我再去拉肚子吧，因为他自己说顶多就是拉肚子了，所以他还可以走多一步啊。当然如果你是他身边的朋友，你就会骂他，你说这个家伙贪吃到这个样子啊，吃坏自己。但如果你想啊，这个人他如果第二次这样子吃他没有结果，然后就得意起来了，对吧？他就跟自己说啊我好了啊，原来我没有反应了，我现在啊他就产生这个很直接的一个 就从这个后果就马上产生。那你知道这种想法呢，是他把一切他以外的现象啊，就是这个食物本身对他身体的作用都看为是被动的。Okay? 他把自己看为是完全主动的。什么你好了，你为什么没有后果就一定是你好啊，你又不说这个食物可能不是你想象的，或者它不够新鲜，或者你吃了没感觉，也可以嘛。这不总是说你自己好啊，或是你没事了什么。人嘛很无知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很多基督徒重复的，也不是说活泉的弟兄姐妹了啊，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啊，很多的事情是一再的啊，叫大家祷告祷完告啊，没事了，感谢主啊，然后之后呢又祷回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好了没事了，然后还去感谢主呢，你说你不是感谢主了吗？那为什么你又回去呢？忘记了，又回到同样的试探的当中啊，又做了同样的一个选择。所以以色列人最终的灭国啊，肯定不是一次了啊，就是一错就打到底这样的，也不是啊，就是他们的傲慢啊，当然他们一定是很相信自己是神的选民啦啊，觉得好像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全部的东西都是被动的，只有他是主动，就是全部以他来说啊，好坏就是因为他这一边的变化。 OK, 好像上帝也只是一种冥冥中的规律而已。 OK,有时这样做可以，有时这样做又不可以，就多试一下嘛，就这样。 OK,所以你就知道了啊，这个是没有，这样子想啊，是不会有结果的啊，因为上帝他并不是只是一个规律，只是一个好像吃东西的这种过敏的这种反应，不是的。OK, 如果你经历好像有两次不同啊，就是一次这样子，然后来你这样做好像没有第一次的后果呢，你应该马上悔改，因为上帝不变嘛，所以这一次呢是他给了你空间了。对啊，就是你不来崇拜一次，以前一不来崇拜并两个礼拜，举个例啦，我也希望你们不会这样啊，就是礼拜天的时候跑去海边呢，带孩子去玩，玩啊，开始说啊，早上去走走嘛，活泉下午才崇拜，玩一玩到下午四点，都忘了崇拜了。OK, 一回到家啊，孩子问啊，爸爸，今天没有做礼拜啊？哦，今天啊，跟神请假了啊，上帝不介意的了啊，爸爸这么爱主，他不会介意的啊啊，好了，连星期一就开始病两个礼拜。啊，病啊！你说啊，让你悔改了，对不起啦！啊，我贪玩啊，我还教孩子贪玩，真是很大罪嘛！啊，孩子小小就灌输他说，哎呀，去不去你按你自己喜欢就好了。OK, 好，悔改了。那过了两年又有一次了，哎，你又贪玩了。啊，这一次呢是公司给你报销，给你吃完，哇，就好像不去好像很亏嘛，哎，又去了。星期一没事，回公司，老板还给你加薪，哦，特高兴啊！哎，不做礼拜还有赏赐啊，哎，不错啊！那你心里就暗暗高兴了，你觉得也没有想象中的糟糕，反正有好的结果，是吧？那一般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说，哦，应该是我昨天还有一点点诚心啊！对对对对，我们昨天在公司吃饭的时候，虽然是没有去做礼拜，我有祷告啊！啊，昨天在旁边的人啊问我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区别，我还跟他讲了半个小时啊，应该可能是这样啊！你自己找原因嘛，自己安慰。 弟兄姐妹骗自己啊？没有的，因为上帝只需要证明一次他会这样做，他就永远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不会做错事的。他不是你的爸爸，有时打错你跟你讲对不起，下次不打你，他不会的。如果第一次他会让你病两个礼拜，第二次他没有马上让你病两个礼拜，是因为他要让你病两年，他给你六个月悔改。所以不要因为有这六个月的平安，你就忘记了上帝的愤怒。多数的人都在这种问题上面跌倒的，包括我自己的，这是人的本性来的。其实我们有一种会很自然啊，会先把自己放在每一件事情的中心来看，哎，我们就做了一个判决。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就用我们做那个原因嘛，好像刚才说啊，你为什么哎没事，你就给自己找哦，因为是昨天我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所以这个结果，哎，你就平安了。我们所应对的不是病菌，不是病毒，不是一个被动的东西。我们所得罪的是一位活着的上帝，好吗？啊，这不变的啊。所以很多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当然也不跟任何人一样啊。但我就这样随意说一个例子，那你可以把它转变成其他的了。OK， 就是永远记得我们要就好好收集上帝的管教，以致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好吗？啊，就算上帝没有马上这个刑罚呢，让我们抓紧这个时机啊，就是没有马上隔天就生病啊，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就让我们悔改了，可以好好的在健康的情况之下重新敬拜神，讨他的喜悦，求他的赦免，免得一个更大的更重的刑罚临到我们的身上，好吧？啊，好了，我这个还有的啊，等一下啊，下一章，好，我按下一章。天上帝的最后一句话呢，跟前面这句是相似的，他说果子多祭坛就多，人家说土地肥美呢，这个柱像就美丽啊。有一点好像是在称赞他，那其实应该是讽刺啊，就说哇，你们的雕像还不错啊，啊，都有黄金啊，都有贵重的宝石在上面，啊，就是因为你们富有了啊，就神祝福你啊啊。其实有时你听了，你还觉得好像人家在称赞，其实不是的。如果有人说，啊，你最近，啊，你的房子新房子很漂亮啊，哦，都是因为你礼拜天没有来崇拜去工作赚到的哦，神真的祝福你，你也不要好觉得这个高兴啊，对吧？啊，最近你们呢，啊，家庭快乐了啊，夫妇关系进步了啊，都是因为你，就是不灵修不祷告，神祝福你了，哎，对呗。这个肯定不是祝福了，这是说你把上帝的恩典转变了，成为你应得的这种成果，因为上帝是被动的，所以这些人就觉得哎没事啊，你看啊，以前是有事啊，现在没事啊，所以呢，好咯啊，这个是神喜欢的，所以就把这个。多就是多赚的啊，多得的这些财富呢，就用在了啊这敬拜偶像的这个仪式的上面啊，就是在这个柱像啊，应该也不是就是像外邦人这样，应该不会啊，但是就说出他们在圣殿里头加添了很多其他的东西了啊，用意可能也是要。可能认为哈，耶路撒冷太闷了嘛，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什么都没有了，有一个月柜，那月柜又不给你看了，又关在里面，所以的确相对起来，这些假圣殿呢，就是有很多的形象在外面， 可以不断的增添了。先知就很感叹的说，哇，你们真的是啊，有很美好的敬拜吧，啊，有很美好的这种敬拜啊，在你们的当中，实质上啊，并非如此了啊，这是他们忘恩啊，藐视神，忘记神管教的啊一个记号来的。OK， 所以简单说，它跟前面那句话是像的啊，就是果子多，这个祭坛多，土地美，就柱像也就装饰的更漂亮了啊。所以这经文是提醒我们了啊，说基督徒啊，不要就是陷入这一种的虚妄啊，就是每当上帝向我们施恩的时候，虽然不一定每次上帝都需要啊，就是彻彻底底的把我们推到地狱的门口啊。有时候他还是宽待了啊，他会顾虑我们的软弱啊各样，但是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儿女啊，就是抓紧上帝给我们的宽容，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不是去加重的放纵自己，而是尽快的来回转啊，就是一个原因，就是上帝是不会改变的，好吗？好，我还有三四分钟啊，我看一下啊，好吧，就一节就好了，我讲不完啊，这一节就讲前面啊，就说他们柱像多，祭坛多啊。第二节就说啊，他们心怀恶意，献心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啊。就很明显啊，不仅是他们的行为啊，上帝说他们心怀恶意啊，心怀恶意不是只是说啊想吃肯德基又想吃麦当劳，心怀恶意啊，不是这样的东西啊，哇，这可能是一个最初的表现，就是人是一个嘴巴只有一个，肠胃只有一个，但是呢总是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啊，那这当然只是食物了啊，那我也没有偏向了，麦当劳是肯德基哪一个比较好啊，但是这一种的偏向如果进到这个属灵上啊，连圣经就把心怀恶意形容成不是吃快餐啊，是奸淫啊，就是淫乱的意思。所以上帝并不是说他们每天都要这个要那个，而是在说他们是一个有神的子民，就是他们好像许配给一个丈夫的女人了，但是这个丈夫啊，但一方面这丈夫是用全心全意来爱这个妻子啦啊，就上帝啊，他用他最好的福分来对待他的子民啦啊，已经证明了这些人会进来到迦南地啊，能够住在里面啊，上帝是为他们征战保护他们好，但以色列人呢却不忠，对上帝不忠啊，就好像一个妻子啊不忠于她丈夫啊，就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啊，把自己的爱转出去，所以这里上帝指责他们是这个罪啊，就是不带他们的行为就是到假的圣殿去啊，忙那些就是不合法不合圣经要求的律法要求的敬拜，你上帝说你们的心爱的是世界啊，你们会拜这些东西是因为你们羡慕埃及人，你们羡慕亚述人，这个是致命的。 OK， 那他这样写你会很惊讶嘛，因为我们有时觉得我们只是为了就是吃东西，为了生活，为了物质，为了金钱嘛，我们可能做了一些的选择，但上帝说这些选择当然是不对，但是你更大的罪是你的心偏向世界，就是你好像有两个丈夫的人呢 这个就很严重，他不仅只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是他的心呢也在暗暗的依靠了另外的一个力量， 所以百姓的心与上帝就疏远了，虽然也没有跟上帝说拜拜哈，我不信你啦，啊，我们改名字啊，我就跟你断绝关系也没有，但是他们的心就疏远了，啊，他们用不忠不真诚的爱来对待上帝，所以他的翻译可以说是百姓把他们的心啊从上帝那里拿回来，本来他们把他们的心也给了上帝，因为他们立约了啊，说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他们说阿们，没问题，我们答应啊 ，OK， 他们把心交出去，现在呢暗暗的又把他们的心拿回来给了别人，这叫心怀二意，好吧？所以这个会常犯的哈，啊，虽然我们不至于说。你到庙堂去做啊，做这个做礼拜啊，怎么不会？但是心怀恶意呢，会常出现在我们的心中。就是我们除了啊，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心怀恶意啊，因为我们觉得啊，我们是不是自己的力量啊、聪明啊、我们的努力啊，什么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 ，OK， 那我们就开始依靠世界自己。你就算在受苦的时候，你也会心怀恶意的。你会怀疑说到底神能不能啊，啊，这个世界的医学啊，这个一世界的力量啊，啊，是不是也要帮一下啊，啊，不能老等着这个神来帮你啊，对吧，啊，两边嘛，看谁先到，心怀而已，耶和华的手不短缺的，信不信拉倒，嗯，没了，啊，就是你千万不要做，你要你就转出去吧啊！你就全心全意去信医学，可以，不然你就信上帝。OK， 啊，反正医学不是人啊，医学是一个体制啊，你背叛他也不会记仇的，没关系了啊。上帝是不能背叛的，他是一个位格啊，他是活的嘛。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啊会把上帝当成是可以好像部分呢去对待，就是因为我们把上帝看为是被动的，他好像是一个娃娃，你高兴的时候拿出来抱，拿出来玩，哎，你忙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他一样微笑，因为他在柜子里，上帝就是一个娃娃而已，因为他永远只是一个被动的，他不是被动的，他不是医学。坦白说，上帝有记性的，好没？而且他会追讨。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你明白了，这是从心里面开始的罪啊。所以现在上帝说：“我要定你有罪了。”意思说，他们现在才做错事吗？不是，这个定为有罪呢，不是说那时才有罪哈。是被定了，意思说被判决的意思，就是我们每天都犯罪了，我们都得罪神了，心怀意念不纯洁的时候想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得罪神了，但是那个定罪在哪一天，上帝说定罪是在审判的日子，当然审判有可能今生了啊，如果上帝现在定你的罪呢，就表示说你就追思礼拜了，就是说他就让你不用回转了，一说就没了，就是他的一个结局就形成了啊。哎，如果还没有的话，你还活着的话呢，表示说上帝还给你机会嘛，他是可以定你，但是他还没有定，他宽容我们，已经是一个罪人了，这个没有错啊，好像你被压在监牢里面你是嫌犯啊，就是嫌疑犯啊，但是你还没有过法庭，就还不算是杀人犯虽然什么证据都在你身上啊，你的 DNA， 但是你在这个阶段你还叫做嫌疑犯嘛，可以吗虽然没什么区别了，不过这个地位上，我们其实一切的犯罪的证据都在眼前，上帝哪一个分钟定我们罪， 都可以，但是他没有嘛，因为他给我们机会可以悔改，而且他愿意赦免，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做得好啊，我们是犯罪，我们在监牢，但是呢如果你愿意悔改，他就让我们的罪就是归到耶稣的身上，所以呢这条路还开着。但是如果像圣经说现今定为有罪呢，就没了，意思说没有机会可以靠主耶稣了，因为他的结局已经来到了。所以通常被定为有罪就表示这个刑罚，就表示说一个外在的代价就临了，就是好像把你从嫌疑犯的这个地方啊就转到监牢去了，就是你就开始要服这个刑罚的日子了。 OK， 所以当时上帝说现在定为罪，就表示我要用一个犯人追讨犯人的方式啊，对待犯人的方式来对待你们了。OK， 所以他们不能够再说哎没事啊，哎上次有现在没应该没问题啊，因为我这样因为我那样。他说好吧，你还不认识吗，我给你看你做错并两年就刑罚了啊，就当然在今生都不算啊，我就算你并两年其实还是嫌疑犯，因为你还活着你还有一口气，那还给我们机会可以回转了。那以色列被带出去之后呢，他们就没有的献祭了，他们就算很想回到耶路撒冷也没机会了，好吗？好了，所以上帝说我要让你们看见你们是有罪的，而且呢要拆毁他们所做的，意思说他们很沉迷的这些敬拜，他们认为讨神喜悦的东西，他们一直都在侍奉神的东西，上帝把他的这些礼物纸都拆出来，你看里面是什么，是吧？我们不要夸我们一些的，如果说了啊，不是合乎圣经的事情啊，我们千万不要引以为好像，有什么价值啊，可以讨神的喜悦啊，东西啊，我的工作啦，啊，我的这个关系啦，什么什么什么，它是有很美的礼物纸包在外面了。你可以一直安慰自己说有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就是他是以色列人的祭坛，表面看来都像都在献给耶和华什么啊，他们很沉迷在这些的仪式上面，那他们认为自己比南国的人更热心，但是耶和华说好啊，在审判日子我让你看见这些其实是丑陋的，就是那个礼物纸里面包的东西呢是不能看的，就是我们带着什么心态来到教会来侍奉上帝，虽然这个外在是很光鲜的啊，但是里面如果我们不趁早悔改，有一天定罪的日子呢，会把里面的就美丽的礼物纸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还说这些只不过是偶像，跟神没有关系的啊，虽然是祭坛，虽然是圣殿的事情啊，所以上帝要把这些偶像的事情摧毁掉啊，所以他要摧毁他们的热忱啊，他们夸耀的这些敬拜化为乌有啊。所以无论怎么样了啊，我是希望说这个是在旧约里头，但这不是唯一的经文我想你只要读先知书这一类的信息都是相当普遍也很让我们惊讶了啊，就是说人刚硬到这样的地步，就是这么普遍，我们到今天还在做就是说人还在做的还在不断的在管教的当中重复同样的罪恶，同样的这种抵挡但我们也同时也很惊讶上帝的怜悯跟慈爱了他不单只是忍耐我们这一个年代的，他从古代就开始忍耐罪人了到现在。 我们很感谢，就是因为有一个那么完美性情的上帝在天上，不然他早就放弃了啊。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完美，让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机会，就是每一个时刻，就是无论他管教你也好，他赐福给你，就每一个时刻都是机会，因为他是完美的。这样就更吸引我们全心全意来投靠他了，好吗？好了，不多讲了，我时间过了啊，我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时候可以再次的来读这个何西阿书也从他对你的子民以色列人的责备我们再次反省我们自己是否在敬拜你的事情上能够专一，在依靠你的事情上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心怀恶意不转向暗地里去追求世界，主要我们知道这个后果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或是一种随机的是猜测的这后果已经是明确的是你一再的告诉我们最终不听从的结局就是灭亡。主要你就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每一次你给我们的管教之后，我们都谨慎小心的把这些的功课都收集起来让我们的灵性更加的成熟让我们与主的关系能够更加的真实你同时也特别怜悯我们诸多的软弱我们都陷在的罪当中，我们都在各样的诱惑里面，但主啊，你就差派你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有一颗顺从的心能够时时刻刻靠主的灵摆脱从亚当那里来的这种叛逆违背你的一种性情，让我们可以更加有主耶稣基督一个顺命一个顺从的性情能够讨主你的喜悦预备我们的心意，在下午无论到现场的在线上的，我们都有好的一个敬拜，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